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又来到这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有关认罪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认罪的祷告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是使人与神隔绝。在诗篇66:18，在那个地方说，我的心里如果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罪，就使神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认罪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在希伯来书12:14，在那边告诉我们说，神他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人如果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来洁净他的自己。这个洁净他自己就是认罪。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认罪的祷告？就是要把罪这一个拦阻人跟神之间断绝的那个因素要把它除去。第二个，也就是要免去仇敌魔鬼对我们的控告，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次改革宗教的马丁路德，我想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马丁路德他把当初的天主教的一些的败坏，一些不合圣经的地方把它改革了，事实上就是回到圣经原来的正统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功课。可是马丁路德他在面临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仇敌并没有放过他。有一次当他在家里面，在书房里面，在那边写文章，在那边研读圣经，结果魔鬼就来控告他，就控告他说，你有罪，你这样子的人，你怎么样子能够服侍上帝呢？好，马丁路德听到了这句话，他就说，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然后他反而的跟他讲说，那么请你告诉我，我还有什么罪呢？那这一个魔鬼呢，他又跑去拿了一些很厚的一些的卷宗，然后拿过来之后就跟他说，这些就是你的罪，你看你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什么什么罪。当马丁路德听到了他说之后，他一点都没有惧怕，从容不迫的跟他说，他说，这一些的罪我在上帝的面前都已经认过了，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撒旦你退去吧。马丁路德他心里面一切的罪恶在神的面前都认清楚了，所以他心中的天良都被撒去了，他一切的亏欠没有了，所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在撒旦的面前坦然无惧，过一个不被控告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祷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操练认罪这件事情。那么谈到认罪的祷告，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做罪。罪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也就是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它的字把它翻出来就是色不重地。什么叫色不重地呢？古代的时候，那些古代的人他们是射箭的，那么射箭都有一个靶，这个箭射到这个靶的红心的地方呢，这个叫做射中地。如果射不到那个红心呢，这个叫做射不中地。所以换句话说呢，从圣经原文的意思里面，我们看见罪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红心。那么我们再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在约翰一书3:4，在那个地方提到说，凡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这里跟刚才我们的解释是同样的意思，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个律法就是那个红心，那个律法就是神的话，律法就是神的标准。所以我们没有射中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叫做罪。因此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们说，哦，我没有罪啊，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哪有什么罪呢？但是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罪？圣经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杀人放火这一些法律上所定为罪的罪当然是罪。那么是不是我们没有犯法律上面的罪就不是罪呢？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我们的道德标准比较高，我们说我们是礼仪之邦，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标准要超越了法律上对我们的要求。因此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如果今天去侵占别人的妻子，即使你跟他跟你自己的妻子是合法的离婚，然后呢你再去跟你的另外一个有外遇的对象跟他结婚，在法律上不能够控告你治罪。但是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里面，我们说这个人是犯罪的。那么圣经上的标准要比法律要比道德还要更高，因为神就是那一位至终的审判者，当然他的标准也就是今天罪的定义。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就心里动了一念，你就是犯了奸淫。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念头的时候，虽然那个动作还没有做出来，但是这就已经构成罪了。耶稣又说，凡是心里面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你看见耶稣把罪的定义带到合乎圣经的解释里面去，让我们看见罪不是只是外面行为，罪更是我们内心的思想意念。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有骄傲，有嫉妒，有仇恨，有这些淫乱的念头，这些都是叫做罪。那么当我们明白了罪的定义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实际的怎么样子来做认罪的祷告。特别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更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做我们的主。因为罪是使人跟神之间隔绝的那个关键的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当中虽然已经信了主，可是在你信主的时候你还没有很清楚的做过认罪的祷告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好好的明白并且照着今天所说的去行，要做一次彻底的认罪的祷告。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刚刚信主做的认罪的祷告，或者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很清楚的认罪的祷告，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这一个认罪的祷告呢，是要先解决我们过去在我们信主以前过去的这些的罪。因此呢，就是从你小的时候一直到你现在，凡是你想得到的罪，这些通通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那么这个认罪呢，也必须要具体，因为如果我们的罪不是很具体的认，神也没有办法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诗篇51篇大卫的认罪诗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原则。大卫我们都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他犯了奸淫罪，他也犯了杀人罪，他也犯了撒谎的罪。大卫有一天当他走到阳台，看到就在他的隔壁有一个妇人正在洗澡，他看了，你看见当那个时候那个淫乱的念头就进入他的心中，所以后来就带来大卫犯罪。这件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诗篇51篇就提到大卫的认罪的诗篇。诗篇51篇你可以看见从第一节大卫都在做认罪的祷告，他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是不是一直读下来又一直读下来？可是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认一直在认，好像就是感觉这个罪还没有被赦免的那种情形发生。一直到了什么地方，到了14节他祷告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你看到没有，他已经到了十四节，他才把他所犯的那个罪很具体的说出来。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就是杀人罪，就是流人血的罪。因此当他做完这样子的认罪祷告的时候，他接下来就能够开口赞美，他接下来就能够高声的宣扬神的公义，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认罪祷告必须要具体，必须要一件一件的清清楚楚的认罪。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这些罪呢？很多时候用我们自己想是想不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匆匆忙忙的短暂的时间是很难认清楚这些罪。那么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圣灵来启示，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从小到大一切我们所曾经犯的罪。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的罪是我们特别要认的。这个意思不是说其他的罪不重要，而是根据我过去这些服事的经验当中，我深深的看见有一些的罪在人心灵里面所带来的那种伤害，所带来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就是淫乱的罪。你看见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每一次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提到两个罪是上帝非常憎恶的，其中一个就是淫乱。淫乱这个罪在今天这一个时代是更普遍。我们看见在美国曾经做过的调查，说是美国的大学新生女生有 75% 的人已经失去了她的贞操。换句话说，18岁以下的美国女孩子有 75% 的人已经有婚前的性行为的经验。那么今天在华人的教会，华人的社会，在台湾，在东南亚，在中国大陆，在各个地方，情形是不是就没有这样子呢？事实上问题一样的严重。最近台湾曾经做了一个有关青少年看这个所谓的 A 片，也就是色情的录影带的调查。从这个调查当中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有相当高的比例，可以说在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这个年龄层就已经是相当普遍去看这些色情的录影带，到了大学生那个比例就更高了。那么这样子看录影带、看色情的影片带来什么结果呢？他们就做调查发现说，有一次他们就看见有一个十岁的男孩，他就欺压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做一些很猥亵的动作，做一些好像是这种色情的一些的动作。那么他经常这样做，所以后来不得就不把他带到一个这个心理辅导的老师那边去。根据这个心理辅导老师这样子了解询问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男孩他从小就看见他的父母亲在看色情的录影带，因此他也耳濡目染。他的父母亲以为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孩子从小看了许多这样子的录影带，于是造成他十岁的时候他也照样模仿片中的录影带那些的男人所做的事情一样。在大陆、中国，当 internet 也就是所谓的网络也越来越在知识分子当中普遍的时候呢，据最近的一个消息里面新闻报道，说是在网络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已经发展变成是一个色情的一个交易站，有很多的人在这一个聊天室里面来做换妻的工作，做这一些色情的一些的这一种聊天，甚至聊完天之后电话就约出去，然后就发生色情的关系。我们看见今天魔鬼透过这些资讯的普遍，也把色情，把这些淫乱的思想意念带入到更普遍的人群的当中。所以我相信甚至在基督徒的中间，有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也曾经接触过，不管是色情的影带，不管是色情的光碟，不管是色情的这些的网络，或者是一些不该看的不该做的这一些的色情的行为，不管是去招妓，或者是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后的外遇，这一些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需要对付的罪。因此我们需要为着这些的罪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有一个弟兄，他在信主之后，那么他听到传道人传讲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他就跟传道人来交通他自己的问题。他就提到说，他在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发生了关系，而且不仅仅发生了关系，而甚至造成了他的女朋友怀孕。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打算要结婚，所以他就要他的这个女朋友去堕胎。那么他女朋友后来也堕了胎，从后来之后他们两个人分开，以至以后他们从来就再也没有联络。可是当他信了主之后，他发现这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带给他的影响，使他的灵命没有办法突破。终于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听到传道人传讲这样子的信息，他把他心中的问题提出来，然后这个传道人就鼓励他要为这件事情来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并且要跟他以前的那一个女朋友向他认错，所以才把他从这个淫乱的罪恶这种影响里面释放了出来。那么除了淫乱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也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产生非常大影响的，就是仇恨。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跟我说，她说我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的母亲。我问她说为什么，她说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还在做青少年的时候，我曾经交往了一个男朋友，但是他一直反对我，最后我不得不跟这一个男孩子分开了。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恨我的母亲，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仇恨，因着这样子的苦毒，造成了他不快乐，造成了他一直没有办法喜乐。一直等到他信了耶稣，他仍然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捆绑。直到后来他从这样子的仇恨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他做了饶恕的工作，他开始从这里面得到释放。那么当我们在做认罪的祷告的时候呢，除了淫乱，除了仇恨，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骄傲嫉妒，凡是我们想得到的这些罪，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一件一件的清楚的认出来。那么在做这样子的认罪的祷告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淫乱是其中一个很神很憎恶的罪，另外一个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拜偶像的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不仅仅是要认罪，而且我们也要在为过去拜偶像这件事情，我们要来做弃绝砍断的祷告。什么叫做偶像呢？偶像就是假神，偶像就是代替神的东西。所以 偶像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用金子、银子、用石头、用木头所做的，用雕刻的，这些的偶像。另外呢，凡是跟偶像有关系的邪术，比如说算命、卜卦、紫微斗数、看风水、算八字、看手相、看面相，这一切凡是跟这些求神问卜有关的邪术、秘术、打坐、风水、瑜伽，或者是冥想，甚至有不少练气功的，也是有跟邪灵有交往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经历过这一些的拜偶像的，不管是父母亲带你去或者自己去，那么我们都需要在做这个认罪祷告的当中，要一项一项的承认他，并且呢一件一件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砍断跟这些偶像还有邪术的关系。不仅仅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彻底来做这样子的认罪的祷告。这个认罪的祷告是解决了我们信主以前的，那么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的我们就不需要了？不是的，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仍然需要过一个时时洁净的生活。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要做认罪的祷告。那么认罪的祷告呢，在信主之后，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固定的来省察认罪，这个特别是在我们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们来做这样子的祷告。当我们灵修完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求神的灵来光照，那么就好像是洗澡一样。在很多地方讲究一点的是每天都要洗澡。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古圣人叫做曾子，他也说他一日三省吾身，他一天要三次的反省自己。连这一些世上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知道要常常反省自己。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更需要固定的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有反省的机会。有的人喜欢在一天的睡觉之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做省察，做认罪，让我们进入睡眠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个洁净的身体，也带着一个洁净的心灵进入梦乡。那么最后，我们不单单要每一天固定的省察，我们更应该要过一个时时刻刻敏锐圣灵的光照引导，来过一个认罪的生活。宋尚杰博士当他在当年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非常着重这件事情，说每一次在他传讲信息之前，他必定在神的面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那边认罪洁净的祷告，以便他可以传讲信息的时候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过一个认罪，一个常常保持洁净，并且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认罪的祷告。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认罪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认罪祷告呢？有两个原因。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都让我们看见罪是拦阻我们与神的隔绝。第二，就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免去仇敌的控告。那么罪，什么叫做罪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在圣经希腊文的原文是讲射不中地，也就是射不中这个靶的红心的意思。圣经上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也提到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呢，凡是不合神标准的就是罪。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做认罪的祷告呢？在做认罪的祷告，我们第一方面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从小到大一项一项很具体的认罪。那么第二就是要解决我们跟偶像的关系，也就是要承认我们拜偶像的这方面的罪，不管是有形的这一些的偶像，或者是无形的偶像。如果是有形的偶像，我们甚至要说奉耶稣的名断绝跟他的关系。如果是无形的偶像，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当主光照的时候，把它交给神，不让这个偶像来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